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来继续拿鸿书正道的系列，今天是第三讲，耶和华是唯一的盼望和依靠。经文呢，就是拿鸿书的第二章。在今天的新闻焦点里面，总是离不开中东的冲突，以色列与哈马斯，以色列与真主党，以色列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以及以色列与中东的大国伊朗之间的冲突。当人们谈到以色列国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地谈论的是1948年以色列是如何的复国，这是圣经预言的实现，以及在六次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神迹般地战胜了阿拉伯的国家。不过今天很少人会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屡遭列邦的骚扰跟入侵，甚至在历史上还亡过国？神又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的理解今天我们的信息会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从审视以色列的旧约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辖制，过红海来到了旷野。就是在旷野的40年期间，就曾多次背离耶和华，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32章记载的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的事件。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征服了迦南地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继续表现在属灵上的软弱。申命记第7章记载，神曾命令以色列人要彻底毁灭迦南的居民及其偶像，但是以色列人并未完全顺从神的命令，许多的部族没有赶尽杀绝当地的迦南人，而是允许他们继续居住，甚至与之通婚，这就导致以色列人受到迦南宗教的影响，后来就陷入了偶像崇拜当中。那么迦南人的宗教主要是以巴利和亚斯他录崇拜为中心的，他们相信这些神明能够带来丰收、繁荣还有生育。由于迦南地呢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以色列人呢很容易被这种信仰所吸引，认为可以同时敬拜耶和华和迦南的神子，以求得在物质上的祝福。这种不完全顺从神的命令，导致了在信仰上的妥协与失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开始与迦南人进行贸易、通婚，开始学习迦南人的农业技术。这种在经济上的交往，促使迦南以色列人接受了迦南人的信仰体系。这种与世俗文化的妥协会逐渐削弱了信仰，使以色列人远离了神。再来看在撒母耳记里面呢，第8章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人的王来统治他们，而不是由神来治理。那么这一个事件表明以色列人不愿意再依赖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反而要像周边的这些的国家一样，有一个人的王来治理他们。尽管如此，神只是撒母耳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警告他们未来他们会因为选择这样的王而经历了许多苦难。最终以色列人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个国王，就是扫罗。但是扫罗的失败也展示了以色列人立王的后果，特别是当人们离弃神的时候所带来的问题。这一个事件在以色列历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象征的从前是完全依赖神的领导，转向了人的领导。好了，在以色列人建国之后， 这个偶像崇拜仍然存在。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里面就记到了，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受他外邦妻妾的影响，开始敬拜亚什、他路、摩洛等外邦神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北国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分裂之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尤其是北国以色列的大多数的国王都是行恶拜巴利，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更加黑暗的一个属灵光景当中。好，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段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归根到底问题就出在以色列人没有专一跟从耶和华。因此呢，以色列人背离神的结果就带来了神的惩罚与管教，就临到了以色列人。神就允许外邦的势力来侵略他们，比如说就是在四世纪里面也记载了，米甸人、亚门人、腓力斯人都曾在四世的时期来压迫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了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南国犹大呢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掳去。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拿鸿书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发生在亚述国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正在入侵南国犹大，攻打耶路撒冷这段的时间。好，这是讲到以色列在旧约里面的历史。再来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光景又是如何的呢？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是根据2011年以色列的人口统计数据所编写出来的。我们看到按照信仰的分类，以色列人口当中 75.4% 是犹太人， 16.9% 是穆斯林，基督徒只有 2.1%， 另外还有 1.7% 是德鲁兹派的信徒，最后其他的就是 4% 信仰其他宗教或者不信宗教的。不过要注意哈，你以为这 74.5% 犹太人是他们信仰耶和华，不是。根据2016年的统计，这其中的 75.4% 是犹太人，又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的 40% 属于犹太世俗派，也就是这些人是犹太人，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祖先所信的上帝耶和华，也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无神论者或世俗主义者。只有 54.4%， 60% 是属于真正的犹太人。好了，那最后呢，你来看看整个以色列人口当中有多少是相信耶和华神的呢？也就是这 75.4% 乘上 60%， 结果就是只有 45.4% 的人口才是真正相信耶和华神的。这个数据可能让你觉得很惊讶，跟旧约的历史比一比，神让你有什么看见，或者给你带来什么遐想？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来看待他们今天自己的困境，不过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警醒，避免陷入类似的属灵境况。我们要持守对神的忠心，不被这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在拿鸿书呢已经讲过了两讲。第一讲，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是经文的第一章的内容，叙述了耶和华的属性，为后面对尼尼微的审判奠定了神学上的注释。我的第二讲的题目是耶和华是历史和列国的主宰，经文是第三章的内容， 阐述了神为什么要消灭尼尼微城，就像法庭要宣判一个罪犯，要数列他的罪状。好了，今天我们第三讲的题目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盼望跟依靠，经文是那鸿书的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将看到神如何执行他的公义，使亚述帝国最终败亡。这一章不仅预言了尼尼微的灭亡，也向神的百姓表明，真正的盼望跟依靠只在神那里，他的话语绝不落空，好让我们更加专一的跟随和依靠耶和华。那今天我的正道大纲呢，分为三个大的要点。第一，在苦难中，神是唯一的盼望。第二，在征战中，神是唯一的依靠。第三，在等待中，神话语绝不落空。好，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今天的信息的第一点，在苦难中，神是唯一的盼望。一到二节的经文，神在掌权。第一节说，尼尼微亚，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首先先知就讲了，神要兴起有一个邦国来攻击亚述帝国，来定义拯救他的子民。你觉得会有点惊讶哈，如果神要复兴一个国家，我们常常想的，神直接让以色列人是兵强马壮，能够直接来对抗亚述的入侵。然而却神没有使用这个方法，神却使用了另外一个列强。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列强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兴起来，来成为神的工具，执行他对亚述的审判，并且来拯救以色列民。不仅如此，先知还在这里以嘲讽的口气来呼吁尼尼微亚，你看你的敌人已经来攻打你了，你赶快要做好防御措施，抵挡敌人。好，使腰强壮是指的束腰准备打仗。大大勉励，原文的意思是力量刚强，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呢，人所有的力量的来源都来自腰部，所以要使腰强壮，这样才有力量，然后才能有大大勉励，也就是把所有的力量才能拿出来。这就好比我们在奥运会上看的这个举重的比赛，这个运动员是一样的，腰是他最后成功的最关键的部位。好，神之所以让亚述是被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来覆灭，而不是让以色列人直接战胜了亚述，其实神这样做的原因是免得以色列人夸口说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胜。好，我们看第二节，神恢复的工作是必然的。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这个第二节里面讲到了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荣华一样。可能你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雅各不是以色列了吗？为什么说好像呢？关于这个释经的问题呢，大部分的学者是这样来解释的，我也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我们讲到以色列分裂之后呢，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这里讲的雅各呢，可能就指的是南国犹大，因为在拿鸿书写这个书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了，所以说我更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一方面来看，亚述 灭亡，那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却要看到神要复兴犹大国，神要恢复他的子民，使他们重新得到荣耀。在这里呢，我们想想以色列过去有什么荣耀呢？以色列原来是神的选民，满满有耶和华的祝福。申命记第六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错成的水井，非你所错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这样蒙神的祝福，在列邦中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从来是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感觉的好像高人一等。尽管神这样祝福以色列人，他们竟然离弃耶和华，随从外邦的习俗去拜偶像，以致引起了神的震怒。神就兴起亚述来修剪以色列，使他们的葡萄树不结果，地也不出产，让以色列所有的荣耀和他的依靠都变为虚空。这个时候被神所管教的以色列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呢？就像以赛亚书49章14节说的，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真的是很有讽刺的意思。其实是以色列人自己离弃了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离弃了他。尽管以色列反复背叛了神，然而耶和华依然展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怜悯。当以色列人被管教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大发怜悯，神应允他们的呼求并施行拯救。好，我们看以赛亚书54章这样的经文记载，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是大恩将你收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以赛亚书49章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显然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归向神，他们意识到这才是他们唯一的盼望跟出路，神必定会伸出他大能的手施行拯救，并来复兴以色列。先知在这里呢，就以欢欣的语气来宣告，被神修剪的日子就要结束了，终于要云开见日了，因为神要复兴雅各，恢复以色列从前的荣耀。我们看到在这二节的经文里面，耶和华应许给他子民盼望复兴跟荣耀。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不仅是对以色列的应许，也预言了神最终在基督里完全的救赎。因为基督不仅是以色列的救主，更是全人的救主，为所有信仰他的人带来最终的救赎跟恩典。主耶稣会在世界的末了再次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建立神的国度。信徒在那个时候将会有荣耀、强壮、属灵永不朽坏的身体，这是何等大的 盼望跟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会在一个苦难或者绝望的当中，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神也不听你的祷告。不过希伯来书4:23这样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明白，无论今天你面对的何种苦难，我们的盼望都不是在于我们环境的改变，而是在于神的信实。正是因为神这样的应许跟盼望，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以信心代替怀疑，把哀歌变为赞美。尽管你今天经历可能苦难跟绝望，但神一定不会浪费我们所经历这些苦难，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学习来转向神，并且来艰辛地依靠他。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好，我们来看今天的3-10的经文，就是今天的第二大点的信息。在征战中，神是唯一的依靠，因为神施行公义。我们看到3-10的接下来经文描写了神是如何执行对尼尼微的审判。先知把整个的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以至于有人认为好像先知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的事件。然而在拿鸿书1:1，先知宣称这是从神而来的末世，或者说是异象，换句话说，这是预言。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3-6的经文，敌人的毁灭是神的工作。那么3-5，先知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如何来攻城。3-4，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战车闪耀如火的火把，战车飞跑闪电。这两节的经文都是表明巴比伦跟马代联军他们的武器装备具有可怕的威力，尤其是他们的勇士盾牌是红色，精兵都穿的朱红色，意味着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将会非常的彻底。第5，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蝶，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我们知道尼尼微的军队历来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但是在面对的巴比伦跟马代联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他们上阵防守的时候却是乱成了一锅粥，毫无章法。第6，河闸开放，宫廷充没。是不是开放了河闸，放水淹城？在我们第一讲讲到尼尼微的背景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有很坚固的河防系统，可以说是他整个的大臣呢是固若金汤。然而正是这一点反而成了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借以攻进城的一个弱点，最终导致了宫廷的倒塌。这个曾经曾坚国富的尼尼微，在神所兴起的巴比伦和马代联军的面前不堪一击，不能自保。正如诗篇33:16-19所说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征战，或者说我们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唯有靠着神的带领，我们才能得胜。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者势力得胜，唯有靠着神才能够得胜。下来我们来看七到第十节的经文，城池的颠覆是神的审判。七到第十节里面描述了尼尼微城的居民被掳去，这乃是命定之事。第七节讲到了亚述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他根本就没想到他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这些被征服的国家和人民，如今他自己也受到同样的对待。也就是说，尼尼微恶贯满盈，神的审判跟报应临到了他们。第八节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这句话是描述了其实尼尼微当时是最富裕最强盛的地方。不仅如此，先知还特别用了一个词自古，也就是说尼尼微历来就是一个富裕之地，不是一个暴发户，而是一个老字号。可以想想有多少的人想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发财，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心里有自己的尼尼微城，如同聚水的池子，都是想往那个地方去。然而九到第十节却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财宝，如今却空虚荒凉。这个历史曾经的大城邑，如今却是十室九空，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通过侵略跟抢夺积蓄来无尽的金银财宝，然而这一些呢却成为了掳物，瞬间化为乌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傲视群雄的亚述帝国，最终却是彻底败亡。没有人可以阻挡神的审判，同时也表明唯有倚靠神才站立得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尼尼微历来是物欲横流，靠着抢夺积蓄了无数的财富；另一方面尼尼微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推行他的霸权，征服列国，因此呢他变得得意忘形，成功也就带来他的骄傲。然而就像梦醒之后发现人生竟然是一场空欢喜，虚空的虚空。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尼尼微所依靠的军事手段不能拯救亚述，他所依靠的财富和他所拜的偶像也不能拯救他。财富虚名对我们有什么用呢？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神的国家，一个没有神的家庭，一个没有神的人生，结果不过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好好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倚靠的是什么？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又是什么？真的是好好的思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义，这样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就都必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些经文好好的让我们能够反思。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大的要点，经文就11到13节，在等待中神话语绝不落空， 因为神的预言必定应验。我们来看第一点，11到12节，尼尼微的傲慢与他的结局。11到12节里面出现最多的词就是狮子。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狮子呢是被用来象征它的勇猛跟侵略性，凶残勇猛如狮子的尼尼微人将不复存在，他们过往的威猛行径也将成为过去。先知在这里11节嘲讽曾经的强盛的尼尼微如今变为废墟了。第13节，神的宣告必然成就。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裂的，你死者的声音并不再听见。这个亚述的王呢，有个叫希拿基利的，他曾经夸口说，我像狮子般凶猛。好了，那么亚述之所以能落到今日的光景变为废墟，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在我前面讲到了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曾经差派先知约拿给尼尼微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们当时实在是听了约拿的警告而抓住了悔改的机会，以至于神赦免了他们，没有把尼尼微给灭了。但如今他们重蹈覆辙，结果带来的是毁灭。先知拿鸿预言尼尼微城毁灭，正是在亚述帝国风光无限的巅峰的时期。神的话语是带着权柄，他所说的话必然实现。尼尼微人不能阻挡神对他的审判，也没有人能够有力量与神为敌。好，我们看到第二章这个预言在历史上就在公元前612年得到了应验。巴比伦跟马代的联军攻陷了这个固若金汤的尼尼微，使它成为一片废墟。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从表面上来看，摧毁尼尼微的军队是否是巴比伦跟马代的联军？其实不是，也非这个大水来淹没了尼尼微，而真正摧毁尼尼微的力量，我们讲到耶和华与他为敌，也就是说是耶和华，是神自己为以色列人在征战。在我的第二讲里面，信息里面讲到，耶和华是历史和列国的主宰，任何这些狂妄自大背逆神的人跟国家都会受到神的审判。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末世的审判将会比你以为我们这首看到的审判更甚。人只有归向神，接受着福音，才能够免于神更严重的审判临到他们。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信靠神的话语，不仅在审判中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也看到了救赎的当中看到了神的信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加勒，相信很多的弟兄们非常喜欢的人物，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小朋友都是叫加勒， 可见他们的父母呢是非常欣赏家乐，所以说愿意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家乐。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记载呢，当神把以色列人领到了迦南应许之地的边界，吩咐他们进去得地为业，于是呢摩西就派遣了十二名探子前去侦查这片土地。探子回来回报说，这一片的土地呢非常的富裕，但是住在那里的人很强大，而且这个大臣呢不妨森严。百姓听了这十个探子回来报告，心都化了，也就是灰心丧胆了。只有两名探子约书亚跟加勒鼓舞人心，说强调要相信神，他必将这块土地赐给他们。然而呢，百姓听不进去，背叛了神。因着神的怜悯和摩西代求，神才没有把他们给消灭。然而神因着这个事情不允许这群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作为惩罚他们的不幸，只有他们的后代以及这两名探子约书亚跟加勒才得以进入了应许之地。好了，又过了40年，神再次应许把应许之地交给以色列人。好，我们知道哈，这个应许之地交给某个支派的时候，并非说我们今天画地图，这个地给你了，就好像子女继承父母的这个家产，房子过户给他了，或者银行多少钱给他了，那个只是说这块地划给你，不过你要去征战，从迦南人手中夺回这片地，那是要打仗的。好，我们看看40年之后的迦勒依然是那个充满信心依靠神的人。好了，约书亚记14章的记载，当迦勒80岁时，他仍然坚信神会帮助他征服迦南的山地，他请求摩西给他分得那片地。迦勒的信心，对神的信靠，最终他得到了神的祝福，他在那片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成为迦南地的一个领袖。好，特别有三句话大家值得深思，就是圣经怎么来评价迦勒的一生。我们看约书亚记14章第8节，是迦勒对他自己人生的总结，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约书亚记14章9节，是摩西的总结，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再来看约书亚记14章14节，是约书亚对迦勒的总结，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迦勒这一生，我们看到他信靠神的应许，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困难而动摇，他坚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我们看到迦勒的勇气跟坚定，尽管遭遇了各样的挑战，迦勒依然充满了勇气，他选择相信神的力量，而不是眼前的困难。我们也看到迦勒坚持到底，即便是在40年之后，他80岁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信心跟决心，最终为他赢得了应许之地。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跟我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的旧约历史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语，信靠神得胜有盼望。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信息的3个要点。 在苦难中，神是唯一的盼望，因为神必拯救他的子民。在征战中，神是唯一的依靠，因为神必施行公义，为属他的人征战。第三，在等待中，神话语绝不落空，因为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苦难中，在一个逆境当中，等待跟信靠的确是非常难学的功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常常会忘记去仰望这位全能的上帝，会忘记上帝的作为，这样的话就渐渐地低估上帝的大能。然而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我们对上帝信靠，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得胜的生活，我们的信心也决定了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走多远。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像加勒这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从今天起来学习加勒，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能单单仰望神，相信他的话语，忠心地等候他的成就。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拿鸿书我们三讲的信息，第一讲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第二讲耶和华是历史和列邦的主宰，第三讲耶和华是唯一的依靠与盼望。主啊，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认识，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加的专一的来跟随你，更加的来信靠你，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